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过得好吗？时间一晃而过，好多地方都已经开始下大雪了，那可能真的是这个冬天已经进入到了最如火如荼的寒冷的季节当中了。不知道大家此时此刻是正在温暖的房间里呢，还是说正在回家的路上，不管如何一定要做好保暖，一定要开车慢行，而且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确实身边最近有好多感冒的朋友啊，然后经常会看到有些朋友在朋友圈里发说，哎呀，怎么最近你又开始反反复复的生病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各位千万一定要这个多做好保暖啊，一定要多吃点热乎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身体的康健其实在这个岁尾年关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每一次都会和各位在一开始的时候总是爱强调一下时间的这个珍贵，但确实时间已经来到了12月的中旬了，也就意味着我们离2024年也只有10来天的时间。在这些即将到了年尾的这个收官的时候，我相信肯定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忙碌，比如说有的是在参加这个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派对啊，或者是在做自己的工作总结，也可能会是在公司里边开年会等等等等。我在想无论是我们在这个集体当中的总结，还是我们对于自己个人的总结，其实对每个人来说其实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我今年如果让我来回顾一下自己的这一整年，然后或者说去评价一下自己的这一整年的话，我觉得最多的感受其实是感觉有成长了很多，然后有对人情世故我觉得有了更新的理解和认识，然后对于自己对一份工作的这种信念感也有了新的感触。所以我觉得大家不妨有机会的时候啊，就是坐下来静静的默想一下，到底这一年做了哪些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事情，或者是这一年当中我们做了哪些有点点遗憾或者是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又有哪些事情是我们觉得好像真的有点这个如果能有再次重来的机会会更好的这种感受。但是没关系啊，车轮就跟这个时间是一样的，就是它滚滚向前，你不必重蹈覆辙，也不必去遗憾，去惋惜，甚至去过多的怀念，因为一定要相信明天是崭新的，是更好的一天。所以今天很想和各位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其实我们注定会活得越来越好，只要你有一些好的心态。其实在即将迎来的崭新的2024年的时候，我也问过身边的朋友，就是说你们希望在2024年有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啊，或者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吧。身边的朋友大多数是希望自己能够摆脱内耗疲惫的状态，用更好的更健康的心态和身体状态去面临看待新的未来的生活。其实真的只是有很多人他不知道自己的心态其实是带来负面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源头。有很多人也会觉得说，哎呀，我在心态上很难改变，所以我每天都不那么开心。确实一时半会儿啊，对于心态来说很难做出马上的改变，以及有些时候我们想改变但是又不知道朝哪些方向改变。所以说今天想和各位聊的就是有五种非常值得学习的健康的心理心态，以及五种典型的不良心态。 我希望能够和各位一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自荐啊，一起来找找自己的问题。那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里，我们一起用更加积极、阳光、正能量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第一个呢，心态啊，其实我们希望它是叫健康心态，所以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几个健康心态的状态。我们第一个说的是60分的心态啊，60分心态是什么样的？就是喜欢不见得要做到最好，爱好也只是爱好。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举个自己的个人例子啊，就是我在年底的时候有好几个很大的很复杂的项目，然后应该是从10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整个对我来说就是马不停蹄的认认真真的工作了整一个季度3个月。那在这些工作过程当中呢，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想法真的很多，或者是说真的可以更好吧，但是心态有些时候总是会抱有这种每件事情都力求完美，完美到不能再完美，然后希望是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呈现出来的东西交到100分。可是其实我发现有些时候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因为其实总想要做到最好的人来看，成就是比乐趣更重要的事情。但是其实遵循着刚刚我提到的60分心态的人，他们就会以更加轻松的心态和状态来投入，更容易在喜欢的事物中产生心流的体验，也获得更纯粹的快乐，也更容易获得更好的成绩和结果。如果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想着如何去精通，去100%，去做到最最最完美，那么想要获得这种典型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你就会发现当自己的进步的速度很慢，或者没有办法做到最好的时候，你就会产生巨大的挫败感，你原先的热情也会彻底的降低，那么乐趣也会大打折扣。所以我现在也会安慰自己，就是说做不好也没关系，有些时候有些稚嫩或者是笨拙的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事情当中去体验的是一种日积月累的满足感，它本身也是可以一件让幸福感成倍递增的事情。所以喜欢本身不应该成为一种负担。就比如说你喜欢一部电影，你不一定要知道所有演员你喜欢一本书，你不一定要背得住每一页的内容。你喜欢一款游戏，你也不一定要知道所有的彩蛋，因为喜欢只是一种当我看到它、触碰到它或者是接近它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快乐的感受，而不应该是一种负担。那么第二个我们积极的心态是什么呢？就叫做积极的丧失思维。什么叫丧失？这个丧就是沮丧的丧啊。大家最近应该也在这一年当中听过了很多关于躺平和青年人当中的一种丧文化，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不一定啊，就是躺平吧，差不多就行，就类似于这种的。那么习惯在一开始就做最坏的打算，现在是一种很积极的丧失思维。我其实就是后来也用这种思维去锻炼自己。比如说在一件事情它真的非常的紧急，又难又紧急的情况下，我就开始做最坏的打算。比如说这个我会说，那么如果最差是什么结果，我能不能接受？如果能接受，那么我后面的状态我只是为了往它更好的方向去发展，那么反正最坏的我已经都能接受了，那么好的那我自然更加开心，更加有满足感、成就感。前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脱口秀大会上面一个娘娘的段子啊，就是说我的生活状态只有3种，就是中杯、大杯、超大杯，这个杯是悲伤的杯啊。那么一直以来悲观啊、丧啊，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是一种哎呀特别特别消极的、有害的这样的一种负面的情绪。但是心理学家 Nancy 发现啊，悲观并不一定是完全有害的。其实还有一种积极的悲观主义，就是我们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宝贵的资源了。就比如说和我们常说的摆烂不一样，积极式的悲观不会限制了我们的行动力，它相反反而会促使我们付出全部努力，以避免最糟糕的情况发生。这里可以随时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 我们知道最坏的是这样了，那么我们以欣然接受的情况下，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自己是要把它变得更好，去不断的往更可能性更多的可能性上去发展。因为我们做好了准备，它体现在意识和行为的两个层面。在意识的层面，可能我们接受了事情的可能的结果并不如最预期的那种好的方向，但是在行为层面，我们开始就会思考哪些地方可能会出错，出错了怎么来弥补。说句实话，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做了很多我的活动当中，我运用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思维的惯式，就是我要把这个事情想到最差，然后开始为这个最差的结果去做各种各样的新的布局。举个简单例子，如果要是我知道这件事情可能在这个环节上可能会有一些小问题，会出错或怎么样，那我就开始在最一开始的计划和打算当中，我会多派人手啊，或者多做预案啊，或者是多去在最有可能出错的地方去加强我去解决这个问题当下去临场出现风险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说当最快的情况发生的时候，积极性的悲观人可能就会开始按照事先计划的部分去冷静的处理和解决问题。那么如此看来，那么积极性悲观的人也许可能会有更强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具有更强的现实的适应性。那么说起来啊，其实刚刚说到这种丧的这种积极的丧的这种心态，其实也还要注意，就是不要过多的去焦虑。因为当你发现事情可能开始不像你预期想的那么好，然后你开始焦虑，然后再开始寻求解决办法的时候，也许有些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些这个心态上的这个崩溃，因为你发现越来越多的事情需要去处理去解决。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种积极的去解决的心态。 OK， 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叫长期主义心态。刚刚我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过，一件价值的可能性不会是马上的体现出来，所以说当面对高压强竞争的环境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希望能够迅速的看到自己做的事情有一个结果，或者是希望自己能够在无论是一段关系、一件事情，或者是各种理由吧、各种情况吧，他们都会希望有一些这个很快的、很直接的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后来我发现啊，就是很多人失去了一种放长线去看长远的一种耐心。其实这种想法并不是错误的，因为短期的利益确实能够给人带来一种安全感、满足感、成就感，也不会让人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为一个不确定的结果感到忧虑。但实际上我们发现，在奉行了长期主义的人当中，才更有可能会去把握住生活中不同的可能的机会，也随时有一种我准备好了的状态。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了一个综艺节目啊，讲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概念，叫做塑料袋的哲学。什么叫塑料袋哲学呢？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啊，就是在你逛完超市啊，买完东西之后，它会有很多的塑料袋嘛，或者是很多的纸袋子。然后呢，他们呢不习惯就是说把它的包装袋直接扔掉，而是喜欢攒起来，攒到一个柜子里。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如果想用的装东西的时候，你就会随时取一个出来做垃圾袋啊，或者装东西啊，你总会发现有个袋子是适合你的。所以我觉得看上去很简单，而且每个人都是这么做的，我估计。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对于人生的规划，也许就是在这样一个看上去无序的，只是放进去不同款式的塑料袋而已。但是我的人生可能也就是在这种捡塑料袋的过程当中，捡到什么就放起来存着。然后呢，比如说你夜以继日的刷题读研，然后呢就是每天奋斗，你就一定会考到最好的学校，去到那个金字塔的尖吗？也不一定。但是我可能会觉得说，那我可能会得到一个这样的所谓的塑料袋。也许有一天不管是那个当下的学历也好、机会也好、运气也好，那刚好捡到这个东西， 也许是攒起来放着，也许有一天你需要用的时候，刚好打开就有一个最合适的，然后你就会发现，也许它不是那么完美契合，但是也一定有东西可以装得下。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塑料袋的哲学。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叫做我自己理解为的一个叫做背包理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从刚出社会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背包，这个背包里可能带的是你的人脉、你的资源、你的学识、你的长进、你的各种天赋吧。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和另外一个人去不断的去交换，你用你的学识换取了别人的赏识，然后获得了一些工作机会，比如说你通过了一些你的能力、你的人脉资源，然后帮助了另外一个人，背包里缺这个的人去解决了一些问题。那其实也是一个互换的过程，但是在背这个背包以及往背包里放东西的过程当中，那一个是绝对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我们称之为长期主义。所以很多时候就像这个塑料袋，就像这个背包一样，在一段时间之后你才会体现出它的意义。比如说阅读、健身、记账、交友，这些看起来很不起眼的一些日常习惯，它也许短时间内没有办法给你带来明确的回报，但是可能却在会长时间以后让你忍不住感慨说，当初我坚持下来了真好。因为毕竟只有在不断收集整理这个塑料袋的人，你才会时刻的做好了准备，在每一个需要的时候都能够轻松的那个拿出那个你觉得最适合的塑料袋。第四个呢，叫做买定离手的思维，就是一旦做了决定就不去想另外一种可能。以前我其实是特别犹豫纠结，甚至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决定的人。我记得很多我的就是年轻时候20来岁的时候，我经常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买完一个东西以后，我可能没过半个小时，然后又会返回去这个商店或者返回这个地方，我说哎不好意思，我想要刚刚那个那一件，我是的，或者我要想换一个什么什么。然后因为其实做选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令人痛苦的事情。而做选择之所以困难，一方面是因为做选择就意味着你去明确的接受这个选项的坏处，也或者是好处，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做选择也代表了放弃其他的一些可能性。就像是买东西一样，我选了这个以后，我就没办法说服自己说再花一份钱去买另外一样，然后因为买完另外一样，我可能会担心还会出现更好的一样，那就会这样子让人不自觉的开始想象，如果当初选择了什么什么会更好，或者是说我对我当下选择这样东西就是一直不是那么100%的满意，因为我还一直记得有另外一样东西其实也没有那么差，如果选了那个是不是也不错也挺好。所以说对于买定离手的人来说，他们就会有一种想法，就是我既然做了选择，我就不会去想当初放弃另外的选择有什么新的可能性，也不会进入到一种反复纠结，陷入到患得患失的内耗。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任何的意识到，无论放弃的选择是多么的诱人，那么被选择的那一个才是当下真正拥有的。前段时间有朋友失恋，然后我就一直在跟他说这句话，我说你不必担心自己是放弃了这段感情有多么的遗憾啊、纠结啊什么的，然后你也不必就是去怎么过多的缅怀吧。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去关注到你当下拥有的，你觉得珍惜的、可靠的。我觉得这种买定离手的思维的人，通常就会把纠结和犹豫放在做选择之前，去明确的选择了每一个选项的利弊，最后审慎的做出了选择。他们会格外的珍惜自己的这种 final choice， 就是最终的选择。那么因为这也是他们再三权衡后明确这是自己想要的，那他们也会潜意识当中去美化，如果我做了另外一个选择呢，也许并不一定比这个更好。那么正是因为它是一种想象层面的尚未发生，所以才更加显得当下正在发生的是多么的可贵。或许你一直在想如何才能拥有这种买定离手的心态，我觉得最有效简单的方法就是提醒自己，这个被放弃的选择也许看起来不错，但是它之所以在反复权衡后被你放弃了， 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而且这个原因你可以把它放得无限大，或者给它延展的无限远，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更加坚定当下的选择，不会出现这种反复的状态。而今年的下半年，我在多次的这种选择当中，我会认真的发现，确实只要是我坚定下来了，我其实就反而不会那么跳，就是来回的跳脱去摇摆，然后也不会那么的纠结，我就会觉得说当下就是最好的，也不要去过多的去说为什么当下我没有选那一个选择啊，或怎么怎么样的。另外呢，第五个思维就叫做解构思维，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就是把大问题拆分成清晰具体的小问题。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他们在替我们思考。比如说我们这个加班哈，职场就会经常上升为说一个内卷，也在把不想努力也想放弃这个当第一啊，再讲为躺平。那看上去一个个源于真实生活中的问题，就演变成了一个宏大的以社会叙事为主导的困境。那么在这些巨大的社会困境面前，我们可能会感受到自己身上处在一种没有选择的绝望之中，对于解决问题也逐渐失去了信心。但事实是，尽管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却仍然过着不同的生活。拥有解构思维的人倾向于将抽象的问题具体化，能够把看似复杂的困境也拆解成一个一个具体的小问题，把以年为单位化成以落实到每一天的小目标小需求，把自己的问题从所有人的问题中摘出来，你就会发现焦虑的反面是具体。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面对一个很空的、很大的、很宏观的东西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你就会觉得焦虑。当你开始拆解为好，这是这一天我可以做的，然后这是我这个人该联系的，你通过眼前的问题尽可能的把它变具体，在日常的生活中不断的升级打怪，你就会发现哎，我们可以摆脱一些无序的情绪，然后慢慢的实现既定的目标。而这里我也很想分享一个个人的小经历啊，大家也知道思墨一直在做一档节目叫做与世界说。在这个与世界说的节目当中呢，其实遇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每一年的年初，我们在规划和策划这档节目，然后呢，策划着呢，就会发现，哎呀，这个东西好庞大呀，我们要创新呀，我们要各种的这个去改革呀，找嘉宾呀，然后呢做选题呀，等等等等。后来你们就会发现，当面对这一大堆问题的时候，我们只有落实到每一个小细节，比如说舞美的细节、灯光的细节、编剧在这个切入角度的细节、导演在执行创意上的细节，然后在新的设计海报上的细节等等等等，你会发现哦，原来也许我们可以把一件很宏大的事情拆解成不同的小的部分，然后开始推进。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当时做与世界说一点点成长起来、一步步做起来的一个方法和技巧。那么可能很多朋友会说了，哎呀，那我都知道啦，思墨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好的心态、积极的心态，那么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心态会让我们去注意去避免的呢？我觉得最需要避免的心态，就是最典型吧，也是最致命的，就是应该思维。应该思维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事都是应该的，就是当出现错误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反感他人的马后炮。比如说他觉得这些话其实既不能帮助改正错误，也不能安抚这种内疚的情绪，就纯属于叫做说了不如不说。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很反感这种马后炮的这种心态啊。而有一些人呢，他们往往在不知不觉就对自己说了很多这种马后炮的事情，比如说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哎呀我怎么搞成这样啊，其实说我当时就不应该怎么怎么样，哎呀我当时那会儿要怎么怎么样，我现在就不会怎么怎么样。其实这种应该的思维背后其实是过度的反刍，就叫做illumination， 这也是我最近才学到的一种心理方向的一个词啊，叫做过度的反刍。就是心理学家将反刍定义为一种病理性的思维漩涡，研究性也发现了，就是反刍的思维与抑郁症的这种也是高度相关的，反刍的次数越多，那么抑郁的情绪就持续的越长， 啊，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心理学的一个理论吧。那么这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事实想着说应该怎么怎么样，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痛苦啊。就是你可以用很平常的一种话来讲，就是说你反复的咀嚼自己的错误和失败，很难去建立新的啊建设性的方式去改变真正的结局，或者是阻止下一次的犯错，你就会越来越发现很累很辛苦。第二个不健康的心态呢，就是相信别人可以，我也可以。这个其实和第一个有一点点像，就是说你觉得你应该怎么样。那其实但是别人可以我也可以，它就带有一种比较，它是一种被胜负欲所推动的一种观念。但实际上差异使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优势和劣势，一味的拿自己的短板和别人的长板去比较，其实只能是徒增内耗的。这种不健康的心态也会让人盲目不满足，然后也会脱离这种追求现实的目标，也会错失真正和自己匹配的目标。所以说大家应该做的是什么，就是有意识的扬长避短，其实可以利于我们激发自身的潜能，也是面对生活更加积极健康的心态。第三个不健康，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就是万一的思维，就是哪怕知道不会发生，也总想着万一呢。这个其实很有点赌徒思维，就是你认为这个事情也许会进入到一个你自己认为说啊万一怎么怎么样更好。它其实会有点像是未雨绸缪是一种好的习惯，但事事都想好一切坏的可能，做足充分的准备，却有可能会陷入到无限放大小概率事件的死循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就是我们把事情做到万无一失是很好的，但是无限的放大只会增加焦虑。那么对于一些小事件的概率过度的准备，那么反过来激化了一些焦虑，从而形成了一个更加负面的焦虑循环。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把注意力啊聚焦在那种特别特别小概率的事件当中，而忽略到那些生活中普遍且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些万一式的思维不仅会导致对小概率负面事件的过度准备，还会让我们经常呢对这种真正需要投入付出的事情怀有一种侥幸心理。比如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虽然这次面试没怎么准备，但万一运气好呢？就是你不能寄希望于一些虚无缥缈的偶然和运气，就忽略了脚踏实地的努力和它的重要性。那么第四个就是功利的心态。功利心态其实很容易理解啦，就是精确的计算自己的投入产出比。很多在职场和工作的人会以 ROI 然后呢去做这样的一个衡量，就是投入产出比嘛。但是我觉得本质上它其实是一种无意识的自我物化，也就是说把自己看成了一个功能性的人，而我的想法，也就是本我的想法、感受、情绪不再重要。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长期的沉浸在功利性的思维当中，因为也许我们并不一定是要把很多事情去归咎到说一定要有投入，投入要小于这个最后的产出才觉得自己是获利了。有些时候我也觉得说吃亏是福，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必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这个上面。最后一个就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主角思维，什么事情都把自己放在最前面，什么事情都觉得说自己一定有最好的主角光环一定不会有问题。那么其实我觉得和他人相处的时候，如果一直有主角思维，就会让自己和他人的观点不一致的时候，就会开始去质疑、否定和说服对方。所以我觉得这些不良的心态如果发现的话，大家可以开始慢慢的调整，你就会觉得说其实有了好的心态，其实生活中就有很多事情已经迎刃而解，更多的就是去努力、去感受、去体会、去向本我去寻找最好的解决方式，向外界去释放出你最正能量的这种信号。我觉得这就是好心态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成长和感悟。那么在2023年的年底， 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掌握这种好心态的密码，能够在新的一年里边每一天都快乐幸福，一切顺利。那么思墨和西雅图中文电台也会一直陪伴着各位度过每一天。好啦，我是主播思墨，那么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想念各位，祝各位晚安好梦。